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导师的十大圣论讲记。我们现在进行的部分是玄论。我们上周呢，已经谈到了第十一页。这样比较放慢速度，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慢，是吗？如果觉得太慢，可以再快一点，再加速，是怕大家会消化不良哈。还有就是自己多年学习为师的一个心得哈，就是有些东西在比如说在课堂开始前，或者一段结束之后，来做一个归纳，好，就是有些内容不断重复去这个听，慢慢会对它有一种熟悉感，好像不一定懂，但是好像觉得懂一些，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这一个堪忍这样的方式了，能够忍受这样的方式。好，那上星期我们谈到导师对几部很重要的唯识的这些论点了，那有做了一些重要思想的一个归纳。从第十页开始，导师先从本地分开始，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大概再带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导师这边抓出几个重点，就是诸事它是否差别，王新王跟新所是否差别，还有种子，这边特别指的是清净种，清净种到底是本有，是不是本有，或是心熏，还有另外一种是心熏，还有再来就是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的存在，的对象呢，当中是不是色法有它的一个自体，就这四大类可以吗？好，那在本地分呢，它是诸事差别，就是五事有，前五事有前五事的一个特性，然后第六事、第七事、第八事都有它的一个特性，好，那也就是彼此有他自己这一个活动的一个怎么讲自主性了哈，它有它的一个活动的自主性，那这个叫做诸事差别啊。还有再来就是心王跟心所是不是一体，还是有特不同的这一种自性？我也是讲自性，就是它的体性啊，就是它是不是有它独特的了哈，独特的，他可以自己活动运作的这样的一种特性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唯识的教学，他认为心所就是心的一种活动上的差别，他没有别体，他就只有一个心啊，一个事这样的一种。特质啊，大家在学习唯识要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说这一些教学呢，它都是在描述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现实的一个世间的一个事物啊，听得懂吗？没有唯识。我们认识会产生问题吗？会啊。那中观没有用。 没有唯识的教学，我们一样可以认识外面的世界，看到水渴了还是会去喝它，不用唯识教我们，这个我们都会听得懂嘛。唯识要教我们 是怎么样从这一个认识当中的错误抽离出来而已。他很多这一些，比如说阿赖耶是怎么一回事啊，那都是一种所谓的理，用一种这个世间的人可能可以理解的方式来描述它，它是一种描述的一个体系。那这种描述呢，它会跟它的对象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有关联，听得懂了。好，所以它的这样的一套描述呢，它只是要去说明已经存在的这一些现状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些描述，这一些我们的身心活动它照样发生，一及生命死了它照样到下一世去， 听得懂吗？那就是说唯识是要去告诉我们 这些发生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要去描述它的一个道理来，那每个人所采用的一个讲道理的方式会有多少有些不同，听得懂吗？所以他们矛盾有差异，并不会让我们身心产生什么障碍，就是说他对我们身心的活动用了不一样的一个方式 来描述，那就是哪一个比较精准的问题。好，那有些是这样，这一个教学在某一方面精准，这在另外一方面它的一个说法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精准，是另外一个主张思想它对这个角度的一个说明会比较精准，所以大家听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大家不要慌张了，事情还会继续发生了，你不修行就是轮回，修行就能够按照正确的方法修行就能够解脱轮回，所以要先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学习这一些开示，要不然有些人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讲的不一样，要信谁都可以信，你觉得哪一种说明方式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在某一方面的时候是可以配合的，可以根据 这套理论去解决我们遇到这些事情，那我们就根据这套理论 来修炼，那如果确实可以解决种种的问题，那这套理论就很合适我们，但这一套理论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另外一种见解反而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找到答案，那我们也不妨用这一套教学 来这个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所面临到的一些烦恼啊、困境啊。总之这些教学就是药，要记得这些都是药，那药它会根据不同的病而有它的一个发挥的作用，比如说你习惯吃这个品牌的药，那但是我们遇到一些新的一些身心的状况，换一种品牌吃说不定也有它的效果，听得懂了，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吃这个药吃到对这个病没办法这个解决时候，那一般我们不会说继续吃，反正吃到好为止，它就没办法让你好，所以换一些药 的一个尝试也是可以的啦，听得懂，就是这些都是一种帮助我们修行的开示跟教学，那他们觉得这一套理论可以处理多数他们经验当中 所遇到的问题，那他们就这样子来解释。那另外一些修行者，他可能生活经验又不太一样，他觉得要比如说这个心所心往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经这个理论比较跟他们的经验相符，那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说明我们心跟心所的一个关联。他们怎么讲，我们心跟心所活动照样在产生一个有关联性的一个活动，不会因为我们信了这一个那个心跟心所的关系就改变了，不会了。他心跟心所关系很复杂的，听得懂吗？他是很复杂，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这理论在说明的时候他必须要简化，太复杂没人听得懂。那你简化之后呢，就会有一些面向你没办法照顾到。那你若要面面俱到，你会变得很复杂，没人听得懂，所以就必须要取舍了。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理论，然后就跟生活某一种情况连结的时候，那有时候会说，这个唯识怎么解决啊？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知道就会说了，那不知道我们就要说不知道了。因为唯识它处理的主要是一种认识的错误的把它正确化，听得懂吗？它在处理是这个问题。那你如果这一个，而且所有这个说明都是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课题在解说，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命题，或者它关心的一个课题。那但是我们生活经验当中有很多情况不是在它的这一套说明当中可以去规范到的，听得懂了。好，所以就是大家要把握住这套教学是要处理修行的问题。修行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认识这个世间的时候呢，都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那怎么样把这个错误把它变得正确？这个是唯识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了。那你如果说这个认识的活动，心前念心跟后面心怎么样去串联？因为它是刹那生灭的嘛，刹那生灭，那怎么样这一个我们的认识能够有一个连续性，那它其实在后面的一个闻熏习，就是我们为什么听闻可以慢慢的让这个智慧慢慢的能够去增长，就听的为什么会可以记得住不会忘，然后去忆持它，不断的去思维的时候还可以记得刚刚听到是什么，那在论里面有讲到一个叫做作意的这个心，作意的心所，听得懂吗？它是负责记忆的，他说前一念的这个记忆泄灭过去呢，会引发后念升起，然后后一念呢，它会继承前面所吸收到的这些讯息，听得懂吗？就是他就说他就会接收过来，现在念那个心所升起的时候，会承接前面那一念心所接收到的讯息，所以他讯息不会不见了，听得懂吗？那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了。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就跟你讲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确实看的东西会记得嘛，他要解释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他这套理论又是刹那生灭，那刹那生灭能如何让这个经验能够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延续？那他就必须要有一个规定啊，他就规定说，你前一念所接受到的讯息，它会这个 pass 到后面 那一念升起的那个心所、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这个本地分呢，它就是诸事差别，王所差别，王就是心王、哦、所就是心所，它各自有它的一个字体、哦、总之本有论，然后呢，认识上所认识的境界，也就是对象，不离心，但它不就是不等同于心，它只是说不离心、哦、但是色大乘论它是说它就是心，可以吗、哦、心的一分，心显现出好像是色法的样子，它其实不是色，它是心、哦、后面会再讲、哦、好，他说但诸法所依的离言自性却有它的差别字体、哦、那离言自性就是我们所这一个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呢，都会带着一种它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认识，听得懂吗、哦、它就是纵使我们没有名称去描述它，那也有一个符号，就是知道下次再看到它，我们知道它，我们见过它啊、它有什么样的特性我们认得出来、哦、不管你有没有对它施设一个名称、哦、它就是一种认识上的概念，它是什么东西、哦、可以吗？这个就是这一个离言、哦、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存在的事物呢，都是这个跟言说、哦、有关联的、哦、这个离言自性的另外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假说自性、哦、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这一些存在、啊、都是经过认识之后，然后认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听得懂吗、哦、已经跟它实际的一个样态是不同的，那这个叫做假说自性、哦、那假说自性背后有一个我们依着这样的一个离言自性，然后安立假说自性的一个法、哦、也就是依他起的这一个法了、哦、依他起的法是离言自性， 懂意思吗、哦、那依他起的这一个法，那他的一个根源就是种子，对吗？各种法的一个因，那个种子、哦、好，那这个种子它就会变成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懂意思吗、哦、然后呢根据它的一些因缘法则或是因果业力法则，它会有一个它组合然后这个显现的一个样态，可以吗、哦、因为每个人都长不一样，对不对？但是都有自己的眼根，对吗、哦、但是组织组合的样态不一样，那跟业有关系，懂意思了、哦、好，所以这个所谓的离言自性，我们再讲一遍，就是可以指涉这个依他起了。那原成史也是离言自性，他懂意思吗、哦、好，所以假说自性它是属于这一个比较是片剂子，就是当我们产生认识之后认为它是什么的那样的一种存在、哦、那种认识它是什么样的存在，是依着离言自性而对它产生的一种另外一层的认识，听得懂吗、哦、好，听不懂后面会再讲、哦、就是我们要产生一个错误认识，必须要有一个对象让我们产生错误、哦、比如说把谁认错为什么人、哦、一定要有那个谁、哦、然后才会有错误的以为是另外一个人， 懂意思了、哦、不会在空中突然自己想象出一个人，然后是他，这样 这个有一点精神错乱了，这不是正常的一个的这一种友情的一个认识活动。这边主要在讲正常人，正常人的一个心事的活动。好，立言自信有它的差别字体。那导致这种思想是初期的唯识思想，还没有达到只有事是一切法的这个体性的唯识学，唯识为体，一切法以事为体，这样的一种唯识学。好，那再来就是大圣庄严经论。大圣庄严经论是根据本地分菩萨地所造，那导说他的主教学里面就是彻底的唯识思想，一切法呢，他是这个所认识的境界就是事的一分呢，事的一分，因为事有能见跟所见嘛，对嘛，那所这一个认识的对象就是所见的那一分，能见就是我们的事，在佛教里面讲能跟所，可以吗？我们现在的这个眼跟眼识就是能，要看到这个窗户啊，时钟，这时钟窗户等都是所被我们认识的，好，所以这个庄严经论呢，它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它是一心论，也就是种种的事只是这个心的不同依着不同的根所起的作用而已，可以吗？依着不同的根而起的作用，它其实就是一个心而已，然后王心王心所是一体，就是心所是心王现起的作用，没有离心的自体，那认识的境界就是事的一分，所以心与色没有个别的自体，不许心色有个别的自体，那但是呢，本地分刚刚我们看的第四项下面的两个，两行字的第一行就是离言自性有它差别的字体，可以吗？离言自性可以理解为我们在谈的这光无蕴论的这个诸法一一法，可以吗？心心所啊，这一些啊，好，那这三个是不同的了。好，那还有就是，到底种子是不是本有这一项，所以它总共要提示的这一个重要的内涵都有四项，那第四项是与本地分是相同的，就是种子本有，这边的本有它会特指这一个清净种，清净种第一颗清净种到底是本来就有还是新熏出来的，凡是在讲是本有，他都是在谈清净种的问题，听得懂吗？好，所以他还是种子本有论，你有这一种清净种解脱种性，那你修行就能得解脱，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怎么修行就是升天而已，不会解脱，听得懂吗？那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修看看，修看看。好，那这个在阿毗达摩，他有讲个譬喻，或许可以跟这边搭配来理解了，就是在阿毗达摩大毗婆萨论，它有几个阶段了，它有顺解脱分、顺抉择分，然后就是这个见道、修道、无学道，那顺解脱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你到底那个解脱的种子种进来了没有， 听得懂了。那到底我们现在修行到现在这一个程度，那到底有没有顺解脱分的这样的一个原内涵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应该这么说啊。那大毗婆舍他讲的一个例子了啊，他说有一个人他种田，他去看这一个他的田啊，他到的时候呢，他就忘记他到底有没有撒种啊，听得懂吗？啊，因为他已经忘记他有没有把种子这个播下去啊。那旁边就有一个人，他就跟他讲，那很简单啊，你就把水灌进去啊，把肥料放上去啊，有发芽就是有撒种，没有发芽就是还没有撒种，听得懂了。那怎么样去测试这一个这个我们有没有顺解脱善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啊？他说：“那你就去听说法师说法啊，说这个解脱法啊，就是四谛缘起嘛啊，看你听了有没有反应啊。如果有反应，就是有顺解脱分善根；如果没有反应，就是还没有啊。就是类似刚刚那个种田的譬喻了啊。那什么反应大家知道吗？他说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些四谛缘起、这些解脱的这些解脱的教法呢，有没有这个起鸡皮疙瘩、毛孔？有没有讲过是吗？就是这个那个毛会竖起来啊，那是开心呐！大家有经过这种开心的这种身心反应吗？有些人有。吓到比较多是吗？这种这个汗毛竖起来，有些是吓到会有这种反应，但是开心的也有，喜极而泣的，所以他说看有没有这一个身毛，这样竖起来，有没有这个开心到流眼泪啊？他说有的话，那就是你有顺解脱分善根。那这他就讲这样子啦，那大家自己去反检，其实检查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啦，那懂意思啦，好，那这种东西它就是一种所谓的检验的，比较是从一种身心反应的相状，那其实佛法还有其他不同的检验方式了，刚刚是一种比较是 active， 就比较这个积极面的这样的一种相状的检测，那其实按照导师的开示呢，这一些有很多情况都会发生，不一定是跟佛法有关系的，听得懂吗？这一种的跟佛法比较有关系的呢，或是这个佛教在检验我们修行的一个到底达到什么样的层次呢？它比较会用那一种你的负面情绪的活动有没有减少，你的那一个亮度有没有降低来做检验，就是说以前听到这一些不欢喜的话都会有一些反应嘛，或者说骂回去啊，而且不止骂回去还多骂几倍，是吗？一定要占到便宜为止。那现在好像比较不会有这种冲动，那这也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年纪大了，那个气提不起来，想要生气也气 没办法气。另外一种就是修行的功夫有提升了，就是 觉得这个都是一些因缘和合，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误会啊，有时候没有误会他也会误会啊，对吗？那就是过去的缘不是很好，人跟人有这种这一层关系的，有些人缘很好，那对方再怎么样做出那一种对不起他的事情，他都愿意包容他，愿意帮助他，这缘很好，那缘不好就是你赞美他都觉得在挖苦，听得懂吗？觉得就听了就不开心这样子，好， 总之啦，就刚刚讲到这个顺解脱分善根，我们讲到这个种子本有，有没有本有，大家会来听佛法，然后而且听到这种很这个程度很高的这种解脱修行解脱的这一种教法，应该都是有这些种子啦，只是还没有显发，还没有把它激发让它活动，那大家就继续努力了， 听得懂了。好，我们相信，因为我们会来接触佛法，而且不只是这个发人天的这一种增上身心的，都一定是有这个本性的这些清净种在的，只是说还没有被显发，被缚，就是烦恼的一个活动太多，它需要更多的这个戒定慧的这些养分，让这些清净的种能够获得激发了，激发，大家不要听到种子好像觉得我们身体里面有一颗一颗的东西，种子记得它就是能生的功能性，然后用种子来描述它，能生功能性。好，那最后导师说呢，大圣庄严经论它已经是彻底的唯识思想，一切没有设法，一切都是心，但是它还不算完备。什么回事？就是还欠缺详细理论的发挥，还有严密组织，若讲严密组织的话呢，那这四大圣论它就是进行果很清楚的，结构很明确的，好，那理论严密发挥就是比如说熏习是怎么一回事，阿赖耶跟这个现行的这个关系，种子有哪一些这一种特性，种子有六种特性，刹那灭，对吗，等等，就是他会去把所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去做定义，去做解释，一个一个都很清楚，然后彼此的这一个连结，那所以他还没有，大圣庄严经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完备，那大圣到了是大圣论了，那唯识思想才是完成，就是完备了，所以他有详细理论的说明跟严密的组织，这样可以吗？好，那是大圣论的思想呢，一样就根据四前面所提的四类的要义重点。那第一个他先提到种子的部分，是大圣论认为种子都是由熏习而来的，种子都是由熏习而来，那这个与本地分跟前面的大圣庄严经论，这边导师又多了一个辩中辩论，的这个说法不同，辩中辩论在导师这边的提示呢，它是还是本有的啦，好，那这个心王心所呢，它各自有它的一个体性，那这和本地分相同，就是王所差别论，那它就异于这个辩中辩论与大圣庄严经论， 好，在是与是之间，这边导师说是一心论啊，对，上星期有说导师在永光集啊，永光集有收一篇这个关于福南大圣，福南哪里知道吗？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越南的那一个。因为古代的福南它的范围可能比较广，福南就是很多的这个从海路来到汉地 的法师呢，他会先来到福南，到先在这边上岸，然后才到广州，可以吗？就是他们会先到现在那边叫什么中南半岛是吗？中南半岛嘛，就越南、缅甸啊，泰国那边啊，那靠海的好像是越南对吗？对，那就是福南啊。那真谛呢，他是从海路来的，然后导师有谈到，因为他那篇文章主要他要重新去诠释。真谛翻译的《是大圣论释》当中的解性赖也的解性是什么意思啊？导师在晚年认为这个解性就是觉，解跟觉 是同义语啊，知解嘛，知道了解啊，有类接近起性论的啊的一个思想了。好，那在那篇文章呢，导师他是认为呢，他是多事论，多心论的，但是他包容一心论，所以大家这个大上星期都有记下来了，也就是在四大圣论里面有这两套思想，那到底谁是主，谁是辅？这是判断的问题，你会看到这两种思想，那到底哪一个是无着菩萨的主要 的立场跟见解，哪一个是他包容的见解，因为他都没有评论，听得懂吗？都没有对这些这个不同的见解提出他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他没有提出这种评论，所以我们就导师在早年在《四大圣论讲记》的这一个时候呢，他觉得一心论是四大圣论的主要的立场，然后呢，多心论是他的一个倾向，对吗？但他晚年他觉得多心论是四论的立场，一心论是他包容的一种主张，那就是有这样的差异了。好，那导师最后讲到《四大圣论》，他是继承《大圣庄严经论》的，但是接受了经部种子新熏的学说。经部是声闻学派的一个部派，这个种子的这种新熏的学说，最早是经部他们提出来的，好，那再来色觉则分啊，色觉则分就是解释本地分的一个内的一个解释了啊。那他的主张呢是王所差别啊，王所差别跟本地分一样，对不对啊？诸事差别啊，诸事也是差别。还有心色差别，跟本地分相同。但是呢，关于种子是心熏还是本有呢？它这个部分又与本地分有不同啊。它采用的四大圣论的心熏的主张，所以导师说呢，无着的后期思想，他放弃种子本有说而改用心熏。导师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也是最后乌卓 他的最终的立场是什么？心熏啊，因为本有他会有一些众生没办法解脱，他可能觉得这个好像对他们说不过去，都懂意思。但是到底谁没有，也没人知道啊，是吗？好，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人没有了啊。那但是心熏的就都有可能了，就比较可以让大家都可以修行解脱，好像这样的一个理论会比较圆满一点了。好，那再来前面第一个本地分是弥勒嘛，那在大圣庄严经论，色大圣论是无着，还有色觉舍分也是无着，那就是世亲啊。世亲继承无着为的色大圣论以及色觉舍分的思想啊，然后又有所发挥啊。那他有一部著名的《唯识三十论》啊，那他是继承色觉舍分而作。所以继承色觉舍分就是跟色觉舍分的思想应该是一致的了啊，一致的，应该是王诸事差别啊，王所差别等等啊。好，然后继承无着世亲不共大圣不共唯识思想的后辈呢，应该导师说是安慧啊，安慧论师啊。好，那再来就讲到护法。那护法的见解呢，主要出现在成唯识论啊。我们讲过成唯识论，它是唯识三十论的注解，可以吗？好，那而且它是融合诸大论师的见解在里面啊。比如说在解释这个语词的时候啊，那他会说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又说有人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不同论师的主张都把它放进来啊，但是他又不说是谁啊，他只是说有人言或者是有人说这样子啊。那这个窥基有跟我们讲，那个有人说是谁，因为他有偷偷去问玄奘大师，所以他在注释书里面会说，哦，这边这个见解指的是谁的见解这样子啊。玄奘大师已经要把它盖起来，他又把它掀开了，所以蛮有趣的啦啊。因为不去提哪一个论师的一个名字在成唯识论，主要就是不要去让这个谁提供这个主张啊，这个讯息来源要保护嘛，是吗？要保密我们的资讯来源。哎，灰机又说这个就是谁的主张啊，所以很有趣。好，那他这个护法啦啊，护法，好，导致说护法思想不能说是无着唯识的继承者啊，因为他的解释唯识三十颂，他比较应该是，但是世亲又是承袭无着啊，那无着又跳脱了啊，又跳脱了这一个无着的一个思想啊，不能算是无着思想的唯识思想的继承者。那护法论师他在唯识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他的伟大在于融合瑜伽师地论、四大圣论两大思想，将唯识建立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的思想上，他融合了，但他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的作为基础，然后在融摄论的一个教学。所以他的一个基础呢，或是他的立场是本地分啊，本地分的思想。好，所以导致说成唯识论它是诸事差别啊，那就跟本地分一致。 王所差别，也跟本地分一致，对吗？然后心是个别字体，也跟本地分一致，跟本地分比较不一样的是，或者是它 融合了，那个四大顺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心熏，种子心熏说，所以它既有本有的种子，然后也有心熏 的一个种子，那它这个就比较主要是要解决第一颗清净种的来源，因为心熏的一个教学呢，它的第一颗清净种可能会稍微比较不好去解说，所以它用规定的。什么叫规定？规定就是说，你透过闻熏习，它就会慢慢转成清净的啊。那人家会问说：“你不是这个阿赖也是杂染的嘛？杂染的种子升起的认识，不是通常都带着错误的嘛？那你怎么有办法去改变呢？他说。这个闻熏习听的东西不一样啊，听了就会改变啊。你看，你听一般的东西，你升起的认识都是杂染错误啊。但是听到这个佛开示这些教法啊，他就规定不一样啊，要跟你讲不一样，所以他那时候就可以开始改变了，懂意思吗？要不然。我们很可能误解佛所说的话，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他就说不要担心，但这个佛说的话有一种力量，让你纵使有错误也不会错太多，就是还会有一些正确的一个地方。好，所以他就是让这个就是在这边他就要用规定的方式，就是透过闻熏习，然后慢慢修炼，会出现第一个清净种。那如果本有跟心熏合说呢？你只要启动那一个本有的清净种，它就会回熏出新的清净种，它就不会有那个来源的问题。听得懂吗？所以护法他采取的这一种教学。主要也可能是觉得心熏他也会遇到一些困扰，一些困扰，好，但是那如果没那个有众生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可能他说啊，这个不是我要处理的问题，可能这一类人也不多，或者说他只是以可能性真实存在可能很难找到，这样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虽然有理论上是有那一种没有清净种子本有的啦，但是实际上真的存在的情况可能也很少、哦、听了他可能是这样觉得，所以他也不一定要去处理这些问题、就是你先处理好你懂能不能掌握到正确的修行、那其他之后再说了、懂意思了、好，所以这一个护法、其实成唯识论不只是护法的主张，但是导师说护法成唯识论说、那他主要的用意就是说成唯识论应该绝大部分里面的见解都是护法的见解、可以了、所以护法在成唯识论里面的一个主张呢、就是诸事差别王所差别心是别体种子是本有心熏和说、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思想与代表无着的唯识学的大圣庄严经论与是大圣论的思想有点不同，它不是很大的不同，有点不同了，因为它也融合了是大圣论的教学了嘛， 但是它是以本地分的思想 为中心为主、哦、所以会跟大圣庄严经都是摄大圣论的思想有一点不同。那主要的不同呢，这边大家可以稍微注记一下，就是这个心与色有没有别体的一个见解、哦、好，那摄大圣论赖大圣庄严经论心色是没有别体，都是心嘛，对吗、哦、但是护法他心与色个别有自体的、哦、好，那我们接着往十二页看到十二页。好，有人说安慰学是唯识古学，护法学是唯识经学、哦、那导师说这样说有几分道理啊，因为护法的时代比较晚嘛、哦、他的学说可称为经学、哦、但是呢如果从他内容上来看并不是什么新，反而是复古，因为他回到本地分最早的唯识的主张，对吗、哦、反而是复古的、哦、好，看他成唯识论的思想是回复到最初本地分的思想上、哦、这不是复古吗、哦、好，再来这西藏说世亲唯识学的真正继承者是安慧论师。好，那护法的老师呢是陈娜、哦、陈娜主要的这个成就是他的音明学了、哦、陈娜音明学、哦、是传承世亲的音明学。那陈娜与他的再传弟子法称他的有关于唯识的这个思想呢、哦、就叫随理行派、哦，就是以这一个音明、哦、逻辑来论证、哦、的一个唯识的教学、哦、所以要学这一派的唯识你要去学音明、哦、音明有很多它的一个规定、哦、怎么样的一个中音语它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说法、哦哦、那很多规定的啦、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学印明，还有一些困难度、哦、好，那最后这边导师这一段、哦、陈娜与他的弟子护法思想上都回流到本地分、哦、与经部有部更接近、哦、这边就有一点经部是讲心熏的嘛，对吗、哦，但是他说是跟经部有不接近，那可能是其他部分啊、哦、其他的部分就是护法的思想呢与经部有不更接近，可能比如说心色各有自体，有不可能他就是这样的主张、哦、经部应该也差不多、哦、就是色法跟心法都有他的自体。好，再来最后了，在这个玄论当这一段，他说摄大圣论的思想与护法 的这个唯识思想是有所不同的，觉就是必定了，是不同的，所以要认识摄大圣论的真意呢须向本论好好讨论，同时取辩中辩论大圣庄严经论互相印证发明方可了然、哦、好，所以导师这边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透过护法对摄大圣论的思 的解释呢，可能对摄论的理解会有一些不精准的地方，听得懂了、哦、好，那在课外的时候有法友问到说这唯识学有没有这个学习清单呢、啊、书的清单、哦、 因为我们谈到好多部论嘛，哦，我们对唯识学也还是初学啊，哦，那也有去看了一些书，但是都觉得都不太好懂，哦，有些我们也不想讲的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们也不太敢随意的推荐啊，哦。那有一个建议啦，就是说，因为四大圣论它是一个体系完备。它包含了这一个净行果的一个修行的开示啊，它怎么观唯识，它都跟你讲了啊，所以就是先以这个《涉大圣论》导师的这个讲记作为一个的一个核心学习的基础啊，就是先了解依着《涉大圣论》的开示来了解阿赖耶识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认识到这个世间一切法的三性是怎么回事啊？依着四大圣论的开示啊，然后怎么样去观这个唯识观啊？就是四大圣论它都讲得蛮详细的了啊，所以可能就先不要。但导师里面书也谈到很多这个。本地分怎么讲啊？辩证论怎么，中辩论怎么讲？解生命经怎么讲？你就吸取那一些差异性，了解这一些就可以。就是说，在比如说在阿赖耶，它到底有没有现行的一种功能，还是它只是纯粹是一个种子的一个角色啊？在四大圣论，它比较着重在它是一个种子的一个。这个面相，阿赖耶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精神体，听得懂吗？啊，因为你要把它各个面相都能够包排啊，所有情况都能够用一个理论能够是解释所有的一个它的一个特性，那个理论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没办法理解的啊，所以你必须要简化它啊，就从某个角度去看阿赖耶。那从这个角度呢，延伸出跟它相关的啊、哦、的一些课题，跟我们修行有关的课题，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阿赖耶啊、哦，那这样子可能会收获比较大，就不会觉得很乱了啊、哦，懂意思吗？啊、哦，那当你看到说，诶，阿赖耶怎么还会有一个认识的一个作用啊？哦那导师的社论其实已经有讲啊、哦，阿赖耶有这个面相啊、哦，只是说在社论他没有特别去提啊、哦，或是把它转到莫那的，就把它抽出来安立一个莫那式的一个作用啊、哦，也就是这个七八期都是很维系的一个心事的一个活动啊、哦，到底。莫那的一个作用要归在阿赖耶，还是要把它拿出来安立一个第七识啊？在唯识的教学里面是有不同的一个诠释，懂意思吗？哈，总之它都是一个维系心事活动的一个样貌，它有这个种子的一个样貌，还有这个能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样貌啊。那每个论它的着重点不同，所以大家知道说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社论它着重在种子，当你听到哦，它还有认识的活动，不要太惊讶啊，它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只是说社论比较没有在着重这一个部分啊。好，第一节课也就是复习再加最后这一段了哈。那接着下一节课呢，我们会再。把这个后面的一个图跟大家看一下啊、哦，那看完之后，我们就进到这个第一章叙说哈、哦，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